经济学家披露严峻真相，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再唱呢？继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揭穿了中国中产阶级加速陨落、房地产市场和消费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的真相的那部讲话火遍全网之后，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深圳经济研讨会上大胆披露，中国经济增长泡沫已经破灭，2021年之后呢， GDP 增速每一年都被高估了3%，累计高估了10%。与此相对应，劳动力失业人数被低估了约4700万。高善文预计经济还将加速下行，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恢复正常增长。两位经济学家如此直面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共中央要求唱响经济光明论形成鲜明对照。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并未严厉封杀取缔两位经济学家的言论，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严重问题，到了需要向社会吹风打预防针的地步了。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嘉宾好，观众们好。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许波好，文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两位经济学家之所以爆红网络、引发震动呢，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演讲中都披露了严峻的事实真相。我们先来看看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他说中国的经济问题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严重的多，核心问题呢是有效消费不足，底层民众啊早已开始消费降级，中产阶级因为裁员降薪等因素呢产生恐慌而大幅度压缩支出，高层消费也在收敛，连轻奢品牌都买不动了。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您怎么看傅鹏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有效消费不足、通货紧缩啊？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的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有效需求不足啊，这个问题呢应该那样讲，就是说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它通过抑制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那个它那个手段呢就是通过那个土地财政把那个地价和房价炒上去，所以呢所有要购买房子的特别是年轻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都已经被榨取完了。因为买了房子以后，三代人都要长时间的那个积累啊、储蓄啊去还贷，变成了房奴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有效需求肯定是不足的。那么具体表现就是他的产能严重的过剩，那么只能向那个世界上去抢夺这个世界市场的份额。那么造成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这一点呢，就是说虽然国外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但是国内的经济学家就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党在那儿指挥这个经济，你这个讲这个问题那就不是往那个党的脸上抹黑了嘛。所以后来是这个安全部门出来定调，就是说经济现在是怎么样，股市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跟那个安全部门的调子两样的话，那你轻则喝茶，严重的那可能就是消音了。所以呢我非常的赞赏这两个经济学家现在能够鼓足勇气把这个实事求是的事情讲出来，这其实老百姓心里面都很清楚，但是要有经济学家把它讲出来，有数字有事实，我觉得很好，我高度赞赏他们。
好，那么傅鹏的警告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他指出了经济下行的社会风险，其解决办法是要在政府和居民之间、在贫富之间、在债务和杠杆之间进行利益的一次再分配。而在中国， 傅鹏指出，永远都是距离权力近一点，资源近一点，资本近一点，我就多吃一点，卖劳动力的就少吃一点。他说，当经济开始收缩，增速不够的时候，底层最先吃苦，最底层那就没饭吃了。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您如何评价傅鹏先生的这种观察呢？
我感觉呢，首先呢，是他还是比较敢言。他之所以能够在现在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这个大的宏观环境下啊，还敢于说话，这一点呢，我想呢是有他的客观的一些可能想要的一些要求吧。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哈，这个傅鹏呢，这个讲话呢，实际上呢是在他们的一个论坛上，真正来参加论坛的人呢，200多个听众，200多个听众呢，实际上都是财富的拥有者。
嗯。
他是在给这些投资家或者是财富的拥有者呢，给他们呢再做一个报告。这一点呢就是站的立场啊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认真看了他的那个全文，我感觉呢就是站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他说了一点啊，是实事求是的，就是他作为对冲基金的这个投资人，他呢所做呢是要研究的是趋势。那就是中国的未来的趋势，所以他讲呢，他说到提到刚刚您提到的，说要距离权力近一点的呢，那这个要靠近资源近一点的呢，他就多吃，哎，那个卖苦力的呢，就得少吃。他讲到这一点，实际上呢，他在讲一个趋势，所以正是因为他在讲趋势哈，他呢不是这个政治经济批判。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就更大的影响力。这可能也是他这篇讲话呢，之所以传递了这么大的范围，在不断的在扩大他的传递。
嗯。
另外呢，他讲到一点啊，他就是说这个未来啊，趋势是什么？这样他就讲了，就是那个底层啊没饭吃。
嗯。
哎，这个到了这个最底层啊，就真的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就可能会产生社会动乱。那这个实际上呢是他强调的一点，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逻辑，一个基本的逻辑。
嗯，
那现在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已经看到最近呢这个中国社会呢出现了很多暴力的这个倾向，这个暴力的方向啊现在呢是底层互害，哎，这个大卡车呀，这个自家车呀，最后开着车上街去撞人，撞孩子。对吧，撞那些比自己还弱小的这样的人，这种底层互害呢现在倾向呢是非常非常的严肃严重，但是这个逐渐会走向什么，走向仇官仇富这样的现象。
嗯，
那这个时候中国现在政府呢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准备再搞一次82年严打，是吧，已经在动了，但实际上呢最后如何走，是不是能够真正消解化解这样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在担心或者也正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感觉啊，傅鹏呢就是我就提醒呢，就是一定要看他呢，他是本身是有立场的，他是有很强的立场的，所以呢这个他呢是在讲的一个动态的趋向，所以他，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也刚讲，正是因为他呢讲的是动态的趋势，所以呢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离自己不远。
嗯，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的这个演讲的啊印象和感官，我们来看看现在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中国大同党这位网友他说，他们两个人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 ，Bad Boy 613说中国经济大衰退，政治影响最明显，听天由命。公民老胡说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经济上的，如果避重就轻，只谈经济问题那就是扯淡。好，我们下面会讨论到这个超经济的问题啊。啊，我们继续讨论的时候会涉及我们观众网友们关切的这些问题。刚才我们看了傅鹏，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这位经济学家呢，他披露了一个可 增速每一年都被高估了三个百分点，那么21、22、23、24四年了，累计就高估了十个百分点以上。与 GDP 被高估相对应呢，城镇消失的这个4700万劳动力呢就被低估了。所以高善文发现呢，这样就可以解释中国消费数据下行等很多数据了。我来请教文教授，以您的观察，高善文披露的真相是否属实？ GDP 被高估，失业率被低估，那么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经济后果呢？
因为这个多年以来，那个中共的那个宣传机构啊，他总是把这个中国模式捧得到天上去，所以他比较高的增长率啊，比较高的那个就业率啊，等等等等，那么掩盖了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所以呢，现在那个终于有那个经济学家那个就是直言这个中国的现实，那么增长率是高估了，失业率是低估了。我自己的认为呢，可能还不止，因为有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去每年的增长率可能就是3%左右，没有5%+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另外的失业也是的，这个呢我稍微多讲几句话。中国的失业率是严重的低估了，为什么？因为3亿民工不在中国的这个劳动统计那个当中，他们的那个就业就是完全是自生自灭的，他们自己出路费，自己跑到城里面要找到那个自己住下的地方，这个政府完全不管的。那么然后自己到处找工作，甚至把自己的储蓄用完了还没找到工作，那么你就回老家，你不可能跑到这个当地的劳动局，像上海劳动局啊、北京劳动局说，哎呀我失业了，我要什么什么的，根本不来管你，说你不是农民吗？你老家不是有土地吗？你回老家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3亿人根本就不在中国的统计范围之内的，那个，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说那个高善文他讲的是跟我们的那个感觉，我们那个平时那个研究是吻合的。那么具体的数字到底准不准？那我们以后再看吧。从我的意思来说，他这个完全还是低估的。
那么高善文还指出，中国经济泡沫已经破灭。泡沫破灭之后呢，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呢，平均要需要9年，积极状态下也需要3到4年的时间，经济下行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大概可能直到2030年左右呢，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正常的这个增长。那么来请教李先生，您同意高善文的这种评估和计算吗？如果中国经济泡沫破灭到恢复正常的这个增长，那您预计社会还需要有哪些阵痛呢？
我是希望这个高善文的这个分析呢是准确的，但是这个事情呢远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他呢他的这个得出呢，像刚才文教授已经提到了，他说呢经济这个 GDP 数字呢被高估了3%，3个百分点。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呢，这个 GDP 呢，这个数字呢，实际上真实的也就在2%到3%之间，就过去的三年。当然那个在2020年应该是个负增长。所以呢，像现在这种呢，实际上呢是他们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学者啊，他们更多呢是有数学模型的。他用这个数学模型把变量和不变量呢叠加进去了以后呢，输入进去了以后呢，他得出了可能后续的几年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哎，但是呢，我倒是一直在坚持的哈，中国呢这个统计数字啊造假呢，或者统计数字虚高，这个实际上是好多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变过，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但是呢，说中国真正要解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它必须呢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变革，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上的法治化，那中国呢这个经济呢这个重新企稳回暖的这个基点是没有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刚才讲，我说我希望呢，说按照九年的周期啊，最后呢需要九年回归。那说九年以后是不是真能回归呢？那其实它是并不是说呢，说九年之内呢就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建成了，社会法治化就建成了。那那个时候呢，这个日子好日子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不管多少年，中国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嗯，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好不起来。
好。
另外呢，如果是按照这个高盛文先生的这个分析下去哈，泡沫还会继续变化，继续环境呢还会继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有哪些的阵痛啊？我想呢，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已经开始，在过去的两年左右的时间哈，中国的中产阶级呢，这个中产阶层的人呢，收入呢锐减，大家都感觉到日子非常的紧张，现在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应该是会经历一个很大的痛苦的时期，那就是房债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债务压力啊，然后呢收入锐减啊，找工作的压力啊。我前两天在看那个《凡人歌》那个电视剧，那就强烈的感觉到那个那个紧张的那种压力。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后续多少年啊，这个中国呢会经历的一个，中国民众会经历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好的。
另外一个呢，作为高层来说呢，也会面临一个再洗牌的过程。
嗯，
然后呢，从这个甚至会出现呢社会动荡，社会大的变革，甚至于革命。所以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可见的未来当中呢都会发生的事情。
好，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回应我们刚才李先生的看法，就是问题是经济，但根子在政治，关键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资产是安全的。所谓畅想经济光明论，其实和毛时期的一个玉米火车拖，一块山药炖一锅，高粱上面架电线，坐着花生过黄河，本质上都是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自娱自乐，只能自欺欺人。另外一位网友 I love China， 他说你们已经披露了40年了，一步一步的把中国经济披露到世界第二，在未来几年你们要加油披露，这样中国可能就是世界第一了。我要对这网友呢说一句话，这不是我们美国之音披露的，这是你们体制内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自己披露的啊。我们下面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傅鹏和高善文呢都是体制内经济学家，他们在演讲中必须要注意措辞，你要避免直接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这是中共中央不允许的。但是他们披露的事实和数据的确触目惊心，与中共当局要求的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形成了鲜明对照。我来请教文教授，中共当局似乎并没有严厉封杀他们的言论在网上流传，一些网络媒体如新浪财经啊，还做了一些选择性的报道呢，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让中共当局顾不上他们一贯提倡的那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了吗？
我觉得是事实胜于雄辩，那个所以现在之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这两个经济学家是非常体制内的，那个但是他们这个本着那个科学研究的那个客观实事求是的这个态度吧，那么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可能就永远那个把那个谎言当作事实的，所以他们这么讲出来。那么在大的环境里面呢，其实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安全的。为什么？因为从去年12月份的经济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呢，已经传出很多负面的消息。那个会议开到一半，那个习近平不是就跑到那个越南去了吗？可能他就听了，也都是那个很那个负面的消息嘛。然后今年那个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家就报告这个经济的一些负面的情况。那么所以才有9月份、10月份。一系列的措施出来，要刺激消费，刺激这个股市，对吧？那个要化解那个什么地方债啊什么的等等，那个10万亿的那个刺激方案出来，那么这就说明就是高层他现在接受这个事实了，就是说 现在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
嗯，
在这个大环境之内，下面，然后呢，这两个经济学家出来补充更多的事实、更多的数据，那么而且企图要找原因，那个这个我觉得当局他肯定是会那个网开一面的。那么我也同意那个恒清先生那个刚才讲的话，就是说还有那个网友的话，就是说这个表现为经济问题，这样的根子在政治改革严重的滞后，甚至是倒政治改革是倒退的。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想稍微讲几句话。那个，好比说那个高山文先生，他是比较强调由政府来主导、来引导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另外呢，是他说是现在结构的问题已经化为次要原因了。现在是什么？它现在是周期性的原因。
嗯，
因此呢，如果过个多少年，那个9年10年，那么这个周期过去以后，中国又可以光明起来了。我觉得是太乐观，这个简直是太乐观。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而且是市场导向的改革，由市场来引导资源的决定性的分配。那么要实现这一点呢，一定要有政治改革，因为现在这个党国体制之下是不可能来搞这个市场的决定性配置资源。所以这两点如果获释的话，那么这两人那最后他总是要唱一点高调的嘛，唱点乐观的，实在是不可能。
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位经济学家无论怎么大胆，无论怎么直言不讳，但他们毕竟在体制内，毕竟在墙内，可能不敢把话说得太绝，有的时候呢，往往还要借题发挥。说到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问题呢，傅鹏坦言说，过去几年国内经济不许说不行，谁说不行谁就是叛徒，谁说不行就是不爱国，谁说不行就是网上攻击他。但是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去讲真实的情况，那么到了关键的时间点上，就会使得所有信息反馈形成谬误性的错误，最后你们会发现连决策层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就完蛋了。傅鹏的这个言论之大胆尖锐令人咋舌啊！请教李先生，官方为何允许这样的言论出笼呢？
我想啊，这个像他这种话呢之所以没被删，这肯定呢是很多人呢希望听到的，实际上大家心里都这么想，只是说呢没人在这么说。那现在呢，既然傅鹏把他讲出来了呢，大家都看到了，这可能呢就是必须要借这个机会发出去的。而现在啊，其实你想啊，中国经济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最后只有要走到硬着陆的这种状态啊，要通过那么断裂性的那种惨烈的那种结果，这个实际上是应该说几乎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为什么还只能往那儿走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层他们呢误信了一些东西，而且自己呢跟他自己脑子里的原来的一些想法呢是完全结合了，所以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呀，就是东升西降。哎，反正最后一定是东升西降，我东方一定战胜西方，对吧？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大的前提下，做出了很多的错误判断。
嗯，
他就希望能够万国来朝，希望能够最后通过大撒币赢得整个世界，给世界指明方向。所以这个一刻一个的这种错误的决断啊，最后呢，造成了现在的中国经济现在滑坡这么快，而且呢，而且还在不断的掩盖事实的真相。那这个呢，就可能使得中国经济会走得更远，更难受。那这个也就是现在很多的，包括体制内的经济学者、政治家们，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像类似于这个高盛文啊，或者是傅鹏啊，他们的这些学者出来讲出真相。那我想呢，这可能呢，或者想提醒，或者是想做一些别的事情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希望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船就一定会沉，这是大家一个共识。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中我们几位网友的评论啊，几位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晴空一鹤 他说今天的专家能否预测一下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啊，对不起啊，晴空一鹤先生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改一天啊，按照您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这个专门的节目来预示一下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另外一位叫 Jack 刘说，胡温时代资本家有钱，官员纷纷下海，羡慕有钱人生活，上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几年官员没有人羡慕企业家了，因为已经被踩在脚下了。 IJX 说，只谈中国经济而不谈全球经济就是耍流氓，中国经济也确实需要结构性改革。绿豆冰，中国最有钱的那批人不是转移资产就是把钱藏在地下消费，做啥梦呢？余深源，房地产不行又能怎么样，消费降级又能怎么样，老百姓还不至于挨饿，最起码还可以吃喝，还是能保住的，别的我们也不敢说。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这个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